好的，各位投资人大家下午好，我
是焦韵李丹。那今天的话呢，就是跟大家强推一下嘉友国际啊，然后嘉友国际的话，其实也是我跟踪了很多年的一个标的了。关注我们我的观点的一个投资人的话，可能会知道说，我24年当时是因为去跟踪嘉友国际去了一趟非洲啊，所以也算是跟这个公司比较长的一个时间了。那在这个时间，跟大家扩嘉友国际的话呢，首先其实上周我就就是周五的时候我就想扩这个公司啊，其实本来也在准备它的一个报告了。那么正好遇到了周末的这么一个事件哈，就是具体的事件呢，就是山西刘神玉煤业啊是发生了瓦斯爆炸的一个事故，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那首先的话呢，刘神玉煤矿啊，它的一个煤种主要是主焦煤，那么核定产能呢一年是120万吨。然后历史上来看哈，这种重大的这种这个事故啊，就是煤矿的一个事故，那么一般都会产生一些后面有比较多的一个结果啊。一般的这个演进的路径呢，就是说煤炭出现了重大事故，那安监短期呢紧急收紧，那中期呢政策调整升级，长期的话呢会产生一些产能出清啊，然后限制新增产能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说会带来的一个情况，就是说焦煤价格短期呢有一个脉冲式的一个上涨，那中长期来看的话呢，主要还是看供给，那供需关系。那么供给这一端至少会出现一个说中期因为政策的一个升级，然后产能的一个出清，带来供给相比于原有的情况，它会相对而言边际收紧，那带来整个焦煤价格的一个重心上移啊。所以其实就是简单来讲，就是第一，我们觉得短期焦煤价格要涨；第二的话，我们觉得中期焦煤价格的一个中枢会往上走啊。然后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的话呢，就是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嘉友国际。可能也是有一些投资人是根据就是这个短期事件啊来关注到嘉友这个公司。那我再就是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嘉友的一个商业模式。其实看起来很复杂，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商业模式啊，就是说它的嘉友的这个业务的话呢，分为两个大的这个地方，一个呢是蒙煤的话呢，它主要做的是供应链贸易，然后还有跨境多式联运啊，这两个就是说就是这两块业务啊，然后另外就在非洲，它是修路修港口，然后收过路费啊，港口费这样子的一个业务。那么就是今天肯定是说大家更关注的边际催化在于蒙古那一侧啊。那么嘉友做的事情呢，就是说从就是帮助这些蒙古的这个焦煤矿企，那么把这个蒙古的焦煤往国内去运啊。然后那么就是蒙古的一个焦煤公司做的这个业务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分为供应链贸易和跨境多式联运。那么公司2025年的话，以2025年的数据为例，供应链贸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嘉友自己是一个贸易商，那我来把这个矿啊，就是和上游签长协，然后卖给下游。那么他作为一个贸易商，那么他做的核心业务呢，就是说焦煤的贸易仓储物流。那在2025年的话呢，公司是自己做这个焦煤贸易仓储物流，是700万吨的一个量。那么按照就是实际的贡献的全年的一个收入来看的话，5.4亿。那么也就是说他赚到了自己做贸易的所谓的供应链贸易服务，那么就是单吨毛利77块钱啊。所以这个供应链贸易服务的这个毛利是 5.4 个亿啊，是这么来的啊，就700万吨的贸易量，单吨毛利77块钱。这个是他所谓的供应链贸易业务做的是什么。然后第二块业务的话呢，就是跨境多式联运。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帮别人运，就是那么也就是说因为我有一些运力，然后我有仓库，那么所以我不仅能帮自己运啊，也能帮别人运。那2025年呢，他帮别人运呢是运了800万吨，那么毛利的话呢是这个 6.4 个亿。那么意味着说这个部分的话，三吨毛利的是80块钱。那当然它不仅仅是这个运煤，它还要运铜金矿啊，铜金矿那边更高啊。所以就是说这个铜金矿基本上是因为 OT 矿是 OT 铜矿，大家知道啊，全球就是力拓啊，全球很大的一个铜矿企业。那么铜矿这边的话，嘉友是独家代理的啊，所以的话呢就是这块毛利相对比较高啊。那个煤的话呢毛利相对低一点，所以就是刚刚说嘉友自己做贸易还赚价差的一个情况下，他去年单吨毛利也就77。所以我们预计的话呢，就是说就是煤那个部分啊，就是帮别人运啊，单吨毛利大概60，然后铜那边单吨毛利大概是200啊。这个就是说他的在蒙古做的这个业务模式啊。所以其实他是什么呢，依靠核心的一些资产啊，他是有 他有一些车，当然就是有一些自有车，然后有一些车是租别人的车。那还有一个就是他在蒙古和中国的那个边境，就甘奇毛都的边境，他有仓库啊，所以这是他核心拥有的资产。那么同时的话呢，又和上游的这些矿山，包括 EPT， 然后包括这个 MMC， 包括这个 OT 铜矿啊，那么都是建立了长期的这个合作关系啊。所以就是说他能够签到 EPT 的长协、 MMC 的长协、 OT 的独家代理的一个合同，这个大概就是说他在蒙古的一个商业模式。那么所以其实这个是去年他在蒙古啊一共获得了毛利这个 11.8 亿啊，基本来自于蒙古的一个贡献啊，就是供应链贸易和跨境都市联运。那么我们也看到啊，就是其实顺便也跟大家复盘一下它的股价。其实因为非洲的话呢，这一直到今年二月份以前，加油国际非洲就只有一条路，就卡萨公路，然后运营嘛。所以也就是说，其实你说去年非洲有增量吗？去年非洲也没什么增量，除了它自身那一条路上的车流量啊持续增长以外，所以它的股价的更多的一个变量的话，可能就来自于蒙煤的这个一个变化。那我们知道蒙古就是那个主焦煤的一个价格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价格主联的那个情况。焦煤价格的话呢，你大家可以发现它是上半年一路的单边下跌，一度跌到了800块钱以下啊，就是这个焦煤的一个价格。然后到了下半年正好出现了一个那个反内卷的一个政策嘛，所以呢就是700多开始这个反弹，然后反弹到最高1200多，然后后来又在1000左右啊这个横盘。所以呢你会发现加油的股价跟这个其实是很强相关的，因为我们刚刚也解释了，就是说它可能物流和仓储那个部分呢利润是不变的，但是呢就是因为焦煤价格的这个单边下跌会造成说它做贸易这一块的利润会有一些波动。那么所以呢如果我们去拆公司的这个中报啊，中报它会披露这个供应链贸易的单吨利润和贸易量嘛，我们就可以猜到单吨利润。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我这么拆的话，上半年由于焦煤价格的单边下跌，它的上半年单吨毛利只有59，下半年呢焦煤价格反弹，然后带来这个就是相当于它做贸易价差扩大，那它的这个单吨毛利变成了94啊，所以上半年59，下半年94啊，基本上可能其实就是这个部分，就是这个增量部分，就是由于焦煤价格变动带来的一个这个利润的一个利润毛利的一个回升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它就是说这个我还要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它怎么去跟上游矿山签长协的。它签长协那不是说啊我跟你签合同的时候我就跟你确定了啊，我要以什么样的价格向你去购买煤炭，然后再卖给下游。它基本上是一个季度确定一次长协价，那么肯定留有一定的这个价差余地嘛。但是呢，就是说一般假设我在季度初跟 ETT 签了这个长协价，但是呢，如果这个季度之内它焦煤价格单边下跌，那有可能是会击穿我的那个对吧？就是利润空间的。所以25年上半年其实基本上加油就出现了这个情况。所以其实跟公司交流下来，他也说上半年的话基本上单吨毛利59块钱，你可以理解为基本上贸易就没怎么赚钱，赚的就是物流和仓储的钱。到下半年94，那是因为焦煤价格反弹了嘛啊，所以这一块的话其实就是公司核心影响利润的一个来源。那同时其实去年三季度焦煤价格单边上就是相当于反内卷之后开始有一波猛涨的时候，那根据加油那边的一个反馈的话，就是他们的量也出现了很大的一个提升。上半年的话他们出货量是340万吨啊，这个中报里面有写，那也就是说平均一个季度170万吨，到了第三季度的时候呢他们出货了240万吨，那也就是说其实三季度迎来了一波量价提升。然后到第四季度的时候，因为焦煤价格是横盘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很多那个下游就觉得观望嘛，就是反内卷能不能持续啊，这些问题可能就是相当于遇到了一个比较弱的现实，所以四季度的贸易量可能就只有140万吨130万吨。所以其实所以就是量价就是价格在一个快速回升的过程当中量也会放出来啊，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就能够很容易理解说，如果就是我们预期后续焦煤价格会涨，那么加油的毛利啊这一部分供应链贸易的这个毛利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那同时的话跨境多式联运它是帮别人运嘛对吧，帮别人运的话，那一旦说哎现在比如说我们觉得哎山西这边这个主焦煤这出了一个重大的这个矿产的一个事故，那么后续哎安监变严，那么山西是不是可能产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产能受到。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影响那怎么办呢？那我们不就得从海外进口吗？那一个现在就是印尼的话呢它是限制煤炭出口嘛，然后澳大利亚呢就是说可能双边关系也是有一些问题的。那所以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跟2019年相比，我们从蒙古进口的一个占比是有一个非常大幅的提升的。 那么2019年啊，我们从蒙古进口的焦煤占比，从进口来源地来占比的话呢是 12%， 啊，然后澳大利亚是 22%， 俄罗斯是 56%， 印尼是 6%， 然后到2025年的话，我们从蒙古进口是8000万吨，占比 31%， 那也是从蒙古的重要性就从相比于2019年大幅提升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就是说现在中国哎，如果出现了一些减产限产，那么蒙古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所以我们觉得说量和就是不管是帮自己运还是帮别人运，我们觉得说量啊预期可能都会有一定的回升。同时由于这个焦煤价格看涨啊，那么单吨毛利也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回升啊，所以这个可能是对加油业绩上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催化。那么其实刚刚我们在拆2025年利润的时候呢，就是会发现说蒙古供应链贸易的话是 5.4 亿的毛利，然后跨境多式联运是 6.4 亿毛利，基本上相当于 11.8 个亿啊，小12个亿。那么公司2025年总的毛利的话呢是啊 15.5 个亿。所以呢就是说它 75% 的利润还是来自于蒙古。非洲的话呢可能是 25% 的利润啊毛利啊。净利的话因为非洲这个税率比较低啊，所以其实非洲的净利的占比的话可能能够占到30%出头一点啊，所以这是当前公司的一个利润结构。那么非洲这一块的话呢，其实2025年同比是增长 32%， 蒙古这一块的话呢 ,2025 年其实同比是下滑的，造成了公司业务的一个下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公司非洲那块的话其实维持一个非常高的增长。同时我们刚刚也说其实非洲2025年没有任何新项目的增长。所以其实本质上非洲的增长就来自于它车流量的一个增长啊带来的，因为它毛利率也没有提升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提升。所以本质上就是车流量同比增长了 30% 啊，基本上可以这么理解。那么现在公司在非洲的路的话就是每一天的一个日均车流量在2025年差不多是800。2026年呢我们预计说可能能够上到1000啊，甚至1000出头。同时呢今年2月份啊，公司的那个萨卡尼亚恩多拉那一条非洲的公路，赞比亚侧那一侧的非洲的公路已经投产了，并且呢就是说口岸的话预计下半年会投产啊，所以今年非洲其实还有额外的一些增量啊，所以我们觉得说今年非洲的利润啊同比增速应该也会在 30% 以上。那蒙古这一块的话呢，本来我们其实对今年的贸易量哈，包括可能公司的一些指引，贸易量的增速呢可能就是 10% 左右。单吨毛利呢我们之前其实没有对它做一个很高的一个预期，2025年上半年 59, 下半年 94, 也就是全年 77, 所以我原来在做预测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也不知道今年焦煤会怎么样嘛，所以就按80去做的一个预测，也就是说基本上打平。所以在现在来看的话呢可能出了这么一个这个事故啊，所以后续我们觉得说单吨毛利有上行空间。同时量我刚刚其实也解释了，就是国内煤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产能会比之前预期的有下降，那么那么锰煤啊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口的一个补充，可能量会有一些增长啊，所以就是说相比于原来的一个预期，蒙古这边的一个预测会有一个显著的提升。那因为我这个今天外发报告这边的话其实并没有说对就是蒙古那边还暂时没有上调预期啊，因为就是焦煤这块的价格啊我们可能还要看一下后续的走势，那么可能就是中报啊我们可能再会去上调公司的一个就是根据五六月份的一个实际执行的一个结果来上调公司的这个利润预期。所以最新我们现在的一个业绩预期的话还是给的 15.6 个亿。15.6 个亿的话呢其中如果这个净利占比的话呢，非洲的话我们觉得差不多占到 40%， 蒙古的话差不多占到 60% 啊，已经是一个四六开的一个局面，非洲蒙古。那么今年对应就是周五的这个股价的话呢，相当于今年就11倍啊，现在151亿的市值嘛，今年13.6 13.6 个亿的利润。然后明年我们拍的是17啊，然后在这样情况下对应今年差不多11倍，明年 8.8 倍的一个 PE。那同时的话呢公司的一个这个分红现在的话也是去年分了 48%， 那同时公司一年现在也是分两次嘛，中期分一次，年底分一次啊，所以现在其实如果我们说仅看分红率也能达到了 4.3% 啊，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就是又是高分红又是高成长的一个公司。那么同时往远期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说还能够去看公司非洲那块，因为它之前有很多的这个项目待落地嘛，那其实今年已经算是好不容易落地了一到两个项目，明年我们觉得可能是项目落地的一个大年，一个是坦桑尼亚的这个通杜马口岸那边会投入使用，包括那个莫坎博的口岸，还有那个67公里的路啊，应该也会投入使用在明年。所以我们对明年的业绩预期增速的话拍的是更高一些的。本来今年拍的是 20%, 明年26%嘛。啊，所以但是今年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们之前说的这个路径啊，就焦煤价格上涨带来同时带来这个量价提升，那我们觉得说今年的业绩应该也会有上调。 啊，这个是就是说现在加油的这个蒙古和非洲的一个逻辑。那同时的话呢，其实我们也要就是认为啊，就是公司其实是一个长期有竞争力的一个公司。那它长期的一个逻辑呢，在于说它的核心竞争力啊，在于它在陆锁国成功实践的通道建设加节点运营的模式，通过投资建设并运营口岸、公路、仓储等关键物流基础设施，形成具有高壁垒的类高速公路的一个收费业务。那公司呢，目前已经在中蒙市场验证成功了它的一个模式，同时呢，已经有效复制到市场空间更为广阔的非洲，构筑了公司的第二增长曲线。那目前呢，公司其实不仅与紫金矿业啊、MMC 等下游的矿企巨头形成股权和业务的深度绑定。那从去年开始啊，公司还引入了中非发展基金等国家级的主权基金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并且呢，公司参与了坦赞铁路激活项目啊。那这个不仅是为公司在非洲的扩张提供了雄厚的资金和政治的资源的一个支持，也极大的降低了公司在海外经营的潜在风险，那形成了其他企业难以逾越的一个竞争壁垒啊。所以其实这个公司呢，就是我们是愿意长期跟踪的啊，因为我们觉得是长期有成长性的一个公司。那今天目前先跟大家说到这里，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这个问题的话，欢迎联系我们啊国金交运团队，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